天父，感谢你的恩惠，你让你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使我们因信他得以称义。求你的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坚固我们的信心，赐我们能力，让我们选择生命，做义的奴仆，向罪而死，向神活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罗马书第六章。在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还是简要的来回顾一下前面章节的内容。罗马书的第一章，韩冰需要你帮我控制，我再试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说他渴望去罗马，他希望在那里也得一些福音的果子。他说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债啊。那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四节，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啊，也就是非希腊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保罗为什么他对传福音有如此巨大的热情？那十六节他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换句话说，他说他以福音为荣。他以福音为荣是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能救人是因为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过罗马书的一章一到十七节是一个部分啊。那我们现在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十六到十七节实际上是这卷书的主题。那我们刚才讲到了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能救人是因为神的义，神算人为义，这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我们要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需要得救啊？福音能救人，人为什么需要得救呢？那我们上次也讲到，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人需要得救是因为神对人愤怒。那人的不虔不义体现在第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人的不虔不义的体现，虽然认识神，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也不感谢他。二十三节说，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那二十五节接着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就是神本来是真实的，他们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这是人的不虔不义，这是神为什么对人愤怒，这是人为什么需要得救。那罗马书从一章十八到三章二十节就列举了人各种的罪。一章十八到三章二十节列举了人各种的罪，先是在第二章在第一章的结尾列举的是外邦人的罪，然后在第二章列举的是犹太人的罪。那最后保罗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然后三章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你看到人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光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那神是要照着真理审判个人，那神判定犯那些罪的人都是当死的。那怎么办呢？我们上次讲到好消息哈 ，good news， 好消息就是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是好消息。人犯的罪，神愤怒，但是现在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要因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福音，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蒙神的恩典，因信就白白的称义。那三章二十八节进一步解释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三章三十节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是福音哈，不光是因信，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否则的话，人称义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否则的话，只有犹太人能够得救，只有犹太人能够称义。那在这三章三十节说，神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同样都为义。那接下来第四章实际上是一个例子，第四章是保罗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刚才的三章三十节，神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整个第四章都是在讲亚伯拉罕的例子。那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哈，他说那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世纪讲得非常清楚。那保罗就问这样的一句话，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被算为义的？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回答是，亚伯拉罕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就被神算为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这是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但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叫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受割礼，那是创世纪第十七章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节啊，神吩咐亚伯拉罕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看到神先算他为义，在十五章算他为义，第十七章神才吩咐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受割礼。所以保罗说，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时候就因信称义了。所以神会称那些未受割礼但是信的人为义的啊。保罗说，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时候就因信称义，他受割礼只是作为他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那印证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就是盖章的意思。神让亚伯拉罕受割礼，让他和他的子孙受割礼，这只是盖一个章，证明他因信称义了。所以不是因为他受割礼的称义，而是因为他因信称义了才受割礼，作为一个印证。那保罗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话不单是为亚伯拉罕一个人写的，也是为我们所有这些信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写的。所以神既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是第四章的内容，以亚伯拉罕的例子说明神也会称未受割礼的人，因他们的信称他们为义。那罗马书的一章四，罗马书的一到四章总结起来主要是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用两句话总结前四章。第一句话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第二句话是，但如今因信耶稣基督，人就被神算为义。 这是前四章的内容，先说人都犯了罪，然后说只要因信耶稣基督，人就被神算为义。那人被神算为义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被神算为义有什么好处呢？换句话来说，因信称义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五章就告诉了我们。那第五章我的和合本的圣经给这一章你的标题就叫因信称义的福。因信称义的福，这是上个主日我们学习的内容。那因为第五章跟我们今天的第六章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所以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把第五章一起读一遍，我们慢慢的读啊，挺长的经文，但是我们慢慢的读啊，你边读边思想。好，我们一起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借着耶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为义。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受损众人也成为义人。律法的出现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借着义做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读完了第五章啊，你刚才看到我已经有红字显示了一些词哈。那我想再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一章当中第五章当中重复出现的一些词，等一会儿我们在分享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些词啊。那首先就是刚才我用红字 标出的那个部分啊。Sorry， 往下，再往那边往下看，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好，那刚才我用红字其中标出的一个词是借着他，还或者是他，显示的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是因着他等等啊。总之，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借着他。那第二个重复出现的词是在第二章，是在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十一节。那个词呢，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是夸口，但是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呢，把它翻译成欢欢喜喜，或者是像十一节里面的以神为乐，其实是夸口 boast 的意思。那与它相关联的一个词就是盼望，像第二节说我们，并且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保罗说，我们以第二节说的是我们以我们将来有这份盼望夸口那份盼望就是将来我们能够有来自于神的荣耀。第三节他说我们即便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也以我们的患难夸口。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为什么患难我们也值得夸口？因为他说患难生忍耐呀，忍耐生老练啊，老练生盼望啊，盼望不知羞耻啊。那第十一节他说我们将来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神为乐，以神夸口。那第四个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做王这个词像十四节他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十七节说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但是后面说对应的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以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是第五章反复出现的这个词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请大家注意的一个词，它用的是生或者是生命或者是永生。那总结一下第五章，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它的标题是因信称义的福那个福简单说来是两点，因信称义的福简单说来是两点第一点我引用的是经文第一点是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我们与神相合， We have peace with God。 那第二个福呢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好，因信称义有两个主要的福，第一个福是我们与神相合，或者说与神和好 ，have peace with God。那第二个福是我们将来要免去神的愤怒，或者说我们要因他的身得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分别用了两个颜色，那个蓝颜色的你看那个英文蓝颜色的，一个是 we have peace， 一个后面是 we were reconciled， 还有 having been reconciled 他是讲保罗说我们与神相合，与神和好，这是已经是事实了，是发生过了，已经是事实了，是现在的时态，已经发生过了，是现在的时态。但是你看一看我用红字标的这个部分，他说 much more than having now been justified by his blood we shall be saved， 然后后面又有一次 we shall be saved。 那我们要免，我们因信称义，要借着耶稣基督免去神的愤怒，要因他的身得救，他用的是什么时态？用的是将来时代，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以前的罪是一笔勾销了，是都抹清了，我们跟神还 we have peace with God， 但是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永生，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那是将来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时态的区别呢？因为我要特别请大家注意那两个将来时，因为我想希望你注意那两个将来时，我们免去神的愤怒，我们要因耶稣基督的身得救， 那是将来的事情。为什么是将来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那一段路就是追求成圣的道路。我们走完了这段追求成圣的道路，尽头就是永生，就是因耶稣基督的身得救。这个追求成圣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第六章，追求成圣的道路。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因信称义得到了两个主要的福。那我们得到了这两个主要的福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不应当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应当做什么呢？那保罗在讲完因信称义的福之后，他在第六章一开头就问，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因为刚才第五章结束的时候，他说了律法的出现是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保罗就问，那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因为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第六章的前半段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两遍呢，我们看到好像这里面讲到的都是很抽象的教义啊。什么我们和耶稣基督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好像讲的是抽象的教义。其实他讲到的是三个部分啊，我把它很简单的讲是三个部分。第六章的一到十四节，他讲到的是：一，我们应当追求成圣；二，我们能够追求成圣；三，他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去追求成圣。这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啊，六章的前半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应当追求成圣？我们为什么应当追求成圣？保罗给我们原因呢？保罗说：“因为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你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可以还仍然在罪中活着呢？啊，你应当追求成圣。”那谁说我们已经死了呢？谁说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呢？保罗说，因为我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就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了。你在受洗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同死同埋葬了。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为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为的是像他借着父的荣耀，或者说借着父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里希腊文和英文用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词，我们中文说的是 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为的是我们跟他复活一样，我们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英文用的是希腊文和英文用的是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为的是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我们可以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借助洗礼，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洗礼之后我们成为了新人，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这是洗礼的意义，这是你为什么要受洗。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是不是都认识到了这个意义或者在我们今天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对洗礼的这个含义有深深的认同。我们洗礼是归入他的死，为的是我们可以 walk in newness of life。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自己如果我受洗做了几年甚至是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之后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受洗做了几年甚至几很多年的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发生改变？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对人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刻薄？我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的相同？我追求的是不是也还是以前那些东西？我活在这个世上是不是还在满足肉体和眼目的情欲，满足我今生的骄傲？我们除了吃饭时候谢饭祷告，我们除了星期天上教堂之外，我们和周围的人还有没有其他的区别？我们要扪心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你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是 yes 的话，那恐怕不是真正的受了洗礼。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洗礼的意义的话，我们恐怕没有真正的受洗礼。这就像保罗在前面讲到的，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不在乎灵，在乎仪，也不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真割礼是在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不在乎律法上写下来叫你要受割礼，不在乎你在肉身上做了割礼，但是你心灵受到了圣灵的割礼，那才是真割礼。同样洗礼也是这样，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发生改变，那不是真洗礼。我们所受的洗也是突然的，外在的洗礼也救不了我们，正如肉身的割礼救不了以色列人脱离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一样。所以我们应当追求成神，我们要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好，我们不但应当追求成神，我们也能够追求成神那是你应当做的。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我们也有能力追求成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保罗说，因为我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已经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我们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和本把这个形状新译本把这个形状翻译成样式，我们已经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了，那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什么叫在他死的样式上跟他联合，在他复活的样式上跟他联合呢？那联合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 plant together， 你跟他种到一起去了就像种植物一样的，你跟他种到一起去了，好像或者说是像一个嫁接一样的，你把苹果和梨嫁接在一起你已经被嫁接入了他的死，那么你也被嫁接入了他的复活那 planted together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英文的所以只有 KJV King James version 才用的 planted together。 那现在的和英文本基本上用的是 united with嫁接在一起用的是 united with， 或者是 identified with， 你跟他是认同的，你跟他是统一了。如果你的死和他的死是统一了，那么你的复活也要和他的复活是统一。 我们有能力追求成圣的原因。我们为什么有能力追求成圣？是因为我们跟他在死上联合，我们也要跟他在复活上联合。我们的旧人已经跟他同钉了十字架，今天的经文说我们的旧人已经跟他同钉了十字架，我们的罪身灭绝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了，我们脱离了罪了。你跟他同死的时候啊，你就脱离了罪，你就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你跟他复活，那你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那我们要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死、怎么复活的，这样我们可以跟他怎么样同死，跟他以同样的方式复活。那今天的经文九章和九节和十节说，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基督是怎么死的？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英文翻译的很清楚，英文说 He died to sin once for all， 一次性的死了，一次性彻底的死了。Died to sin once for all， 基督一次彻底性的向罪死了。什么叫做向罪死了？有两个含义，向罪而死，向罪死了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一次彻底性的将人全部的罪债还清了。这是一个过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是 died to sin。 但是这个事件也有将来的含义，他不光是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了，他也从此使人类有能力向罪自由，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受死亡的辖制。你记得刚才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说，罪因亚当一个人死因亚当一个人的罪就做了王，对不对？因为亚当一个人死就做了王，那现在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在十字架上的献身，死就不再做王了，生命就做了王了。他 He died to sin once for all， 不单是说他替我们所有的罪债还清了，而且是说他使我们将来，使我们现在和我们的将来有能力向罪自由，不受罪的捆绑，不受死亡的辖制。这是耶稣基督的死。那他的活呢？在第九节里面说了，他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不再做他的主。第十节说他活是向神活着，向神活着对应的是向罪活着。向神活着指的是过一个无罪的圣洁的生活，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因为我们在他的死和复活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也可以彻底的向罪而死，向神活着，也就是追求一个成圣的人生。因为他的死和复活，因为我们和他的死和复活联合，所以我们也能够向神活着，追求一个成圣的人生。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过去我们没有，但是现在我们有，因为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基督用他的身体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细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圣洁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基督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细又活的路，使我们有能力成圣。保罗讲这些好像也在讲教义啊，讲得很抽象啊。我解释这些大家可能也是觉得很抽象，其实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这个经历，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以前不能抵御的诱惑，我们一遇上一定会跌倒的那些试探，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他们有了更敏感的意识，我们更加的警觉。我们知道我以前 焚他就跌倒，我以前焚他就善淡的话，我今天对他有敏感的意识，我知道这个试探和这个诱惑来到的时候，我要向神去呼求，向神祷告，我要求神叫我不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有些情况下我们是能够胜过的，即便我们难免跌倒，我相信我们跌倒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这证明你信了主之后，你跟他真正的在死上和复活上跟他联合了之后，这是你生命的改变啊，这是神的工作，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是借着他而成就的。所以刚才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我用很多红字标出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因着他等等。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追求成圣。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应当追求成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也有能力追求成圣，那我们如何追求成圣？保罗说，基督既然是已经向罪死了，向神活着，第十一节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这个十一、十二、十三节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全部用的是命令的口气啊，保罗说你应当这样做，你应当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简单的说，就是不去沾染罪，不去和罪沾边，你只去做合神心意，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举个例子说，如果全中国人民都在搓麻将赌钱，或者全中国人民都在炒房子，你从棋牌室经过，你从某某地产门前经过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单看自己是死了的，这就叫做向罪单看自己是死的。你看到那个是罪啊，虽然很撞钱，你看到那个是罪，你就当你自己是死了。再举一个例子，或者将来我们如果在温哥华看到有人卖大麻发大财的时候，你动都不要去动，你要去申请执照卖大麻的心思。你对那桩生意，你对那桩生意来说是死了啊，这叫做向罪单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单看自己是活的。如果你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圣灵提醒你这个事情是神所喜悦的，神要你去做的，你哪怕是活躺在那儿，你死在那儿，你就立刻跳起来，就当自己是活的啊，这叫做向神单看自己是活的。那在十二节，其实十二节其实是在进一步的解释十一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神给了我们漂亮的外表，不是要我们去诱惑人的情欲。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漂亮的外表更能打动人，更有亲和力的话，那我们用它去传福音。神给我们一双眼睛，不是叫我们看着别人眼红。神给我们一双眼睛，是让我们去更敏锐地看到他人的需要，去帮助他人。神给了我们一个聪明的大脑，不是要我们去涂抹怎么样算计别人，怎么样自己得利，而是要我们借我们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行为彰显神的荣耀。神给我们一副灵巧的嘴巴，不是叫我们话出口伤人的，不是叫我们去 gossip 的。神给我们嘴巴是要我们用它去安慰人、去鼓励人、去造就人。英国的护教学家 C.S. 路易斯，他在二战的时期呢，他曾经上过前线去打过战、去杀过人的。 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杀人，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参军哈，这个今天仍然是有争议的哈。路易斯他讲，他在这里面这段话里面在讲，他说基督徒是不可以仇恨别人啊，基督徒不可以去恨别人。他讲的这样一段话，他说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杀人，比如说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我们要杀希特勒，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杀人，但绝对不可以恨人并以恨人为乐啊！你可以去杀人，你为了正义可以去杀人，但你心里面不可以恨人，你不可以再以恨人为乐。必要时我们可以惩罚人，但是你不要以惩罚人为乐。他说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怨恨的感觉，那种想要报复人的感觉，必须彻底的摧毁。他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每当我们心里的那种怨恨的感觉，那种报复的感觉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必须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他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也并非不可能。他说即便在杀人，即便你不得不要杀希特勒，你不得不要惩罚他的时候，对仇敌我们也应当尽量做到像对自己一样，这就是爱人如己了。对仇敌我们也应该尽量做到像对自己一样，真心的希望他不是那么坏，真心的希望希特勒哪怕是死了，我们真心的希望他在此世或者是彼岸因为我们基督徒说是有生命会延续的真心的希望他在此世或者是彼岸可以改过自新。一句话说，你希望他好，你不在心里恨他，假如出于正义你不得不惩罚他，不得不杀他，但是你真心的希望他不是那么坏，你真心的希望他有机会悔改。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有的。凭什么呢？刚才前半部分的最后一节14节说，因为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容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罪已经不再做我们的主，死不再做我们的主，我们已经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对罪有免疫的能力，我们能够向罪自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与死亡，罪不再能够作王，我们不再是活在律法之下，而是活在恩典之下。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呢。保罗说，刚才我们说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是活在律法之下。保罗接着就问，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活在恩典之下，不是活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了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传授给你们的教义的规范。这是新译本了。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保罗用奴仆这个词他说因为我们肉体很软弱，所以他用奴仆这个词 来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从前怎样加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其实是在重复我们刚才的13节啊。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义没有办法控制你。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段话好像也是在讲教义 但是他用的保罗用的是一个很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词，用那个奴仆做例子哈。他在这里再次的劝我们哈，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奴仆，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三个问题哈，一个是我们应当追求成圣，一个是我们有能力追求成圣，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怎么样去追求成圣。那今天在最后的这段经文里，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必须追求成圣，不是你应当不应当的问题，是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必须这样做的问题。你必须追求成圣，为什么？保罗在这儿讲得很清楚，你不追求成圣，不做义的奴仆，你就必然选择另外一条路，你就必然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奴仆，这儿讲得很清楚，结局就是死。那你做义的奴仆，或者说做神的奴仆，就会成圣，其结局就是永生啊！这在我们的二十二节，你做神的奴仆就会成圣，其结局就是永生。那在这里，我想再一次引用 C.S. Lewis 的一段话哈，他在谈到基督徒必须追求成圣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浅显的一个比喻，他说鸟儿孵蛋啊，或者说鸡孵小鸡哈，他用的这个比喻，他说，由从鸟蛋孵出小鸟可能不容易啊，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波折，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但是你如果从鸟蛋孵到小鸟可能不容易啊，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是如果你永远停留在鸟蛋的这个阶段，永远停留在一个鸟蛋的这个阶段，你想学飞那就更困难了。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就像一只鸟蛋，你不可能永远做一只普普通通的漂亮的鸟蛋，我们必须孵出来，否则就会变成一只臭蛋啊！那个蛋如果孵不出来的话，就是一只臭蛋。他说的是，你做基督徒，你必须追求成圣，你不追求成圣，你仍然是死在罪中。所以这为什么刚才我要提醒大家那两个将来时态，你因信称义了，过去的罪一笔勾销了，那你下面你如果不走向成圣的这个不追求成圣的这个道路，保罗用的词是你将要免去神的愤怒，你如果不追求成圣的话，你能免去神的愤怒吗？保罗说你将要因他的信，因他的生得救，你将要因耶稣基督的生得救，他用的是将要。如果你不追求成圣的话，不知道你能不能得救。你看马太福音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的25章讲到那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的时候，还讲到暗财收托的比喻的时候，你拿了5000块钱，5000块银子，你不去另外赚5000两银子，你拿了2000两银子，你不再去为神再赚另外2000两银子，你如果像那个恶仆一样，你拿了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面，然后你再把那1000两还给耶稣基督，这就相当于你仍然停留在一个称义的阶段。那耶稣说什么？耶稣对那个赚了5000银子和2000银子的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小的事情上忠心，我要在许多的大事情上把它交托给你，你竟能和我享受神的国，享受永生。但是他对那个恶仆说，你这个恶仆，你知道我在没有种的地方我也要收，那你为什么不拿这钱哪怕去银行去存点利息，我回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向我交账啊。他就说你进到黑暗里面去，在那里你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基督徒必须追求成圣，你不能仅仅停留在你过去的罪被耶稣基督一笔勾销，不能仅仅停留在神算你为义这个地步。基督徒必须追求成圣，这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圣洁的生命，彰显他荣美的形象。那我们今天第6章讲到的话题是追求成圣。我们每一个真正这样尝试过的人，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去追求成圣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神的恩典。唯有借着他，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做到。那不是说你自己不能做什么，你可以做，你做的就是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你警醒祷告，你认罪悔改，你随时呼求，在你遇到试探诱惑的时候，你随时呼求耶稣基督宝血的伏笔，你随时呼求圣灵赐我们能力，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追求成圣的道路上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如果你这样做到了，将来有一天你要借耶稣基督以神夸口，因为是他带领我们走过了这条成圣的道路。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靠自己追求成圣赢得永生，永生不是你追求成圣能够赢得的，你永远赢不得永生，但是神知道我们靠他的恩典已经经历了，神会将永生作为礼物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阿们。